我们今天是何等需要有好的消息。我们每一天都接触到很多不好的信息，使我们的心惶恐不安。那今天让我们回到第一个的圣诞节的那个晚上，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神对我们现在来讲的是什么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呢？在路加福音书第二章里边，当时发生在一个漫长的黑夜里边，然后呢，在伯利恒城外的有一群的牧羊人，他们在黑夜守望的时候，突然间他们看到有一群的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有一个荣光照耀，当时他们很惧怕，天使就发出一个关乎万民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在当时已经是被外族统治了有500多年，他们历经了帝国的兴起和败落，具有巴比伦、波斯、希腊，现在是罗马帝国所统治。那路加医生，他是一位医生，当时他详细的来记录的时候，他首先把那个历史的背景讲出来。他说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凯撒的亚古士都的时期，英文叫 Augustus。亚古士都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他的帝号。他自己本人的名字呢，叫渥太维 （Octavian）。那也许你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呢，我肯定相信呢，你会听过啊，凯撒大帝 （Julian Caesar）。当时，我说的跟那个埃及艳后的故事，对吧？那好。奥太维就是凯撒大帝的侄儿，当时凯撒被刺杀以后，那他就是跟安东尼争夺那个霸权，最后呢是奥太维呢得胜了，统治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并且呢把罗马帝国的那个国力呢推到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强盛的一个时期，也是把罗马皇帝推到了等于一个神的那个位置的那么尊贵的。好了，当时犹太人就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说他们是在一种被统治的一个王国奴的一个制度的里边，政治上被压迫的，并且呢在宗教上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借着先知向他们来晓谕有关耶和华的话语，说呢在宗教里面他们处在一种所谓黑暗的时期，并且呢当主前586年巴比伦的大军亚进尼布贾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破城而进，当时把圣殿烧毁，先知以斯帖就看到耶和华的荣光离开了圣殿，一直都没有回来。虽然他们有回归，有重建圣殿，但是呢，神的荣光没有回来。说他们在宗教上呢是处在一种的黑暗的一个时期。那现在呢，耶和华神竟然选召了这一群。在社会里面呢看起来是没有地位的，看起来呢耶和华神已经是离开的，他们没有话语赐给他们的，竟然选召了一群平凡的牧羊的人，把他的荣光再次的彰显出来，借着天使报给他们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路加医生呢是当时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的一个医生，他的观察力非常的强的， 所以他在描述福音书里边的时候呢，他描述到有不同的人物，并且都有很详细的啊，比如说有病人、患热症的、患麻风的，都是很细致的来描述的。又形容做官的，那管税务的，或是呢父母官的、巡抚的、长官的等等，或许以色列的王啊。又提到呢有知识分子、文士、宗教家、法利赛人，并且呢他在这边特别的提到牧羊的人，神顾念不同的人，有的时候把他的真理是透过一些平凡的人把它彰显出来。那牧羊人呢，在当时的环境里边呢，是一个社会低下层的所谓劳动阶级的一些的人设，竟然耶和华神就选上了他们，把大喜的信息向他们来传讲。你知道中国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个李坤嘛，他呢讲到是人定胜天，人事就是啊天命。德国的一个的哲学家尼采，他有一次在一个大的广场里面焦聚的群众，然后呢他就说，今天我们要证明有没有上帝的存在，然后他就举起手来上天说，上帝啊，上面呢、啊、如果是有神明的，你打一个雷显明你是真实，把我打死吧。啊，大家都很安静，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事情发生。过了好一会也没事情发生，于是他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上面是有神明的，打一个雷显明你的真实，把我打死吧。啊，大家很安静。过了一段时间又没什么反应，然后呢他就说，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是真实的，打一个雷把我打死吧。一切都很安静。过了好一会没事情发生，于是他说，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呢，根本上面没有什么的神啊，我们啊不要有一个神来管我们，我们哪边的那个的超人啊 Superman Uberman 就是他所开始的啊，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不需要有神来管我们。那后来呢，尼采当然是作为一个把神排除啊在他人生以外的，他是很难过一个很啊规律正常的一个人生，他是精神啊病而去世的。那说呢，在柏林围墙呢，当时有一段呢，有他是怎么写呢，他说呢是上帝死了，亲民尼采啊，因为他做了一个证明嘛，所谓上帝根本不存在，如果他存在我们把他杀了。但是呢后来呢当他死了以后呢，有人在这一段的围墙下面呢加了一句，尼采死了，签名上帝。你看人自以为有学问、有知识、有科学、有政治、有权利，就不可一世，但是神竟然那个时候选召了一些牧羊的人，社会里边低下层的劳动分子，把那个大喜的信息向他们来展现出来，并且那个时候一个荣光出现笼罩着他们。当时他们非常惧怕，不晓得发生什么一件事，不晓得有什么一个奇特的一个景象出现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既然身处在一个黑夜的晚上，又是在宗教上的一个黑暗的时期，又是在民主上被压迫的，那然后那个荣光彰显的时候，他们非常恐惧，非常惶恐不安。那天使呢第一句的话开口启示就说，不要惧怕，不要怕。你看我呢先身处在一个疫情里边，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冲击着整个的世界，直到我们有不少的人因此受感染，有不少的人因此而离世，整个社会的经济都是受了影响，进入一个萧条的一个状况。 通货膨胀，然后又遇上了环境的恶劣，有水灾，有龙卷风，有山火，有火山爆发，有地震等等的一些的大自然的现象，都带着摧毁的力量临到整个世界不同的地方。意识到我们的内心也是终日往往不可终日的。但是天使第一句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上帝是顾念人的，他没有把人撇下来的，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孤儿这样子的撇下来，他亲自的来安慰我们，并且为我们开出一条活路，又新又活的一条的路。老天使呢报给他们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呢，你要知道外面的环境虽然是很恶劣，疫情我们现在是遇上了啊，外面的环境虽然困难的，但是这位创天造地的这位的神仍然是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苦情，他知道我们的所遇上的困难，他要把一个的恶讯不好的消息转化成为一个喜讯，一个大喜的信息。你看我们这个时代呢，现在呢真是需要一些好的消息，使我们能够振奋的，使我们能够有盼望的一个信息，带给我们有一个平安的一个喜乐的一个信息，并且那个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世人终日惶恐不安，一个病毒，小小的一个新冠的病毒，就是使全球的人类生灵涂炭。你要知道呢有一个另外一个病毒更厉害。现在我们的新冠的病毒呢只是死亡率的 5% 到 8%， 但是呢这个病毒介入在人性的里边所带来的后果的死亡率是 100%，没有人能够逃脱的，就是因为这个罪，我们远离了神，以知道呢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社会里边有很多的罪恶，国与国之间有战争，人与大自然产生有破坏，从破坏所产生的大自然的那种现象也带给人很多的灾害。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他不愿意我们在世上受苦，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呢我们能够回归到他的永恒里边，与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呢进入不论是人类的历史里边，也要进入我们的人生里边，要解除的不论是一个病毒来说呢那个病原是罪根把它拔掉。所以呢当时天使呢怎么讲出那个大喜的信息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里边他说因今天11节里边说了，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顺序的来看一下。他说今日今天是一个祝福的日子，现在是一个拯救的一个日子。那今天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大喜的信息，不但是关乎全人类的，也是关乎我，关乎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包括关乎我的一生，以至到我的永生我们要好好的来关注，好好的来倾听，那聆听神借着天使对当时的牧羊的人所报起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 他说在大卫城里面，那你可能知道呢，耶路撒冷是大卫所建造的所谓大卫的城，但是呢大卫是在伯利恒出生的，所以伯利恒城也是称为大卫的城。那为什么提到大卫的城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因为呢他是讲到有一位先知，在耶稣之前的600年，当时呢这位弥迦的先知，他在圣灵的感动里边写出了一个预言，在弥迦书的5章里边呢，他怎么说呢？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原来当天使讲到今日在大卫城，他的含义是讲到就是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讲的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在旧约里面已经是透过不少的先知来启示出来的。那你看一下哈，以赛亚先知53让我们最熟悉的，这就提到呢一位无罪的义者代替了有罪的，牺牲了他的生命，他甘愿为罪人受死，他与罪人一起的被处死，与财主来埋葬，为逼迫他的人来代求。这些呢都是在先知在主前的700多年的时候呢透过以赛亚所讲出来的，诗篇22篇大卫之诗，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1000年，他在22篇里边说了啊，当时这位啊透过他自己自身的一个经历来投射出去，讲到从他而出的这位的弥赛亚，这位的救主啊，被人嘲笑，手脚被夹，那些的人把他的外衣裂旧来分了，为他的内衣也是裂旧来把他分了。然后他临断气之前，他画出了一个死亡的符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大卫在耶稣之前的100年用预言性的投射出去，讲到从他而出的这位的救主的经历。诗篇69篇讲到当时兵丁拿醋来给他喝啊，应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些的人无故的那恨恶他啊，他为自己的同胞啊所唾弃的撒加利亚一个先知的祖先啊，400多年。那当时他讲到了卖耶稣的那个人用20块钱把他卖掉，然后那些的钱被扔到那个的圣殿里边，后来呢啊，人们呢就把那些的钱拿来买了一块地，是摇户的一块地。你看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有预言的，撒加利亚11章有提到的，12章提到了他的手脚被扎的。那诗篇16篇又提到呢，他不要叫他的圣者被撇在阴间里面的，不叫他的灵魂被朽坏的，他会复活的。讲到这位的圣者，这位的弥赛亚的复活。那你看圣经的预言呢是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为什么不可能偶然发生？你想象一下，假定呢我们把一粒骰子有6面的折在地上，那出现3号的机缘呢是1/6，我们称为6的1次方。你把2粒撒在地上，同时出现3号的机遇呢是1/6×1/6，1/36，所谓6的2次方。你这样子推下去的话呢，你把3粒的骰子甩在地上，出现3号的话是1/6×1/6×1/6，216/1，所谓6的13个次方。 如此类推的话呢，你发现呢，你如果有16个预言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的，你把它计算一下的话呢，那个豁然率，那个机缘几率是多少呢？是10到45个次方。你把48个预言是发生偶然发生的话呢，是10到157个次方，那么少的一个机缘。那你把300多个预言预言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有300多个预言，它的豁然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不可能是偶然所产生出来的。有一次一个科学家在一个法院里边讲到有关进化论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呢，那个如果有一个龙卷风经过一个汽车的零件公司把那些的零件呢转起来，转到空中，然后呢丢下来，自然而然组成一部的77的那个飞机的话，那个涡然率是多少呢？就是那么少。意思说呢，不可能发生，不可能是偶然透过机缘的那个产生出来的。但是呢，神有一个计划，他在事情还没有出现之前，透过先知们把它预言出来。有的是主前1000年，有的是700年，有的是600年、400年都有，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300多个预言讲到他第一次的来临。那你看这个讲到大卫城里边的这句话，就是说他应验了先知旧约里边所讲的，按照神的救赎的计划来呈现出来的。并且呢，天使呢说，这个大喜的信息今日在大卫城为你们，为了全人类，为了人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把人类的历史逆转过来的一件事，把人类拯救回来，带回到与天父和好的关系那边。这不但是全人类，那么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从我们个人寄生的一个微观的角度看，对我们个人来讲，这是关乎我的，不但是一个空泛的人类，而是关乎某某人，我的名字在哪边的。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在神的眼中啊，是何等宝贵，非常非常贵重的。神为的是拯救你，竟然让耶稣基督成了肉身，诞生在一个地球村，在地球的一片的土地上，呼吸你跟我同样的空气，生在伯利恒的大卫的城里边。他说生这个字，生这个字，你要明白当时玛利亚呢，她呢是还没有结婚，是订了婚的时候，圣灵启示给他听，是他是一个童女，童贞女，是怀孕生子的。这个也是应验了旧约里边的以赛亚书的预言在第6章14节里边提到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这个童女阿玛这个字呢是形容一个女子是没有跟男子交合过的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24章16节里面，它是形容谁呢？是形容利百加，是个童女。中文圣经呢把它怎么翻译呢？那女子阿玛容貌极其俊美，还是个处女，讲明她是一个处女童贞女，并且进一步说未曾有人亲近他。所以你看童女怀孕生子，当时玛利亚是天使给他启示的时候就说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 但是听使说不要怕，也是同样的来讲的不要怕啊。然后呢，也对约瑟他的丈夫啊，他的未婚夫同样的给他启示，说呢，他所怀的孕是圣灵而来的。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呢，这一切事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当时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发出一个预言。这预言呢，是对亚哈斯王来讲的，不是讲到亚哈斯所生的那个儿子西西家王，不是，因为西西家已经是九岁了。然后呢，那个兆头是什么一个兆头呢？就是说呢，有一个呢女子会怀孕生子，然后那个孩子到了大概两岁，还不能分那个善恶的时候呢，北方的军队亚南的军队来了，就灭了叙利亚，灭了那个以色列城两座的城。是讲到当时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圣经里边有的所谓双重的预言，就是对当时来讲是一个兆头，就是说讲到呢从那个的以赛亚的他妻子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到了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呢，果然亚兰的军队就来了，灭了叙利亚城一座城跟以色列的一座城，应验了给当时一个兆头。但是呢，那个不完全应验，因为那个是以赛亚先知的妻子所生的不是个童女的。然后呢，她是最终指作呢玛利亚是个童贞女，是个处女，圣灵感孕让她怀孕生子，生出来就是呢这位的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是他的名字呢是奇妙测试，是全能的上帝，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政权担在他的那个肩头的。并且呢，天使怎么说呢？今日在大卫城生了救主，救主这个字就是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同样的那个字是讲到呢，从罪里面把他的百姓救出来从罪里面把百姓救出来，就是耶稣的那个字的那个意思，他是救主。当他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翻开了以赛亚书61章，然后呢就念出来，念到什么呢？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你看路加福音第4章呢，就是讲到这事情，这位的救主他来了，他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我呢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当时我在大学，在瓦特鲁大学里面来读，我是读生物化学做科研工作的。然后呢当时有一群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我呢因为做一个做科研工作的一个人嘛，一个学人嘛，那我们是实事求是要求证的，所以我观察了他们，用科学的观察的那个方式来看他们的为人，他们所讲的跟他们所行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后来呢，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呢，我发现呢，非基督徒跟基督徒有些相同的，比如说都有经济压力，都有患病，都有呢感情有破裂等等的事情。但是呢，基督徒他们确实有一些东西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他们那股的平安的心，透过呢祷告把事情交托，他那股的爱心，他们面对困难甚至死亡的时候呢，他们对来生的一个盼望，那我是没有的。所以后来呢，我就跟他们开始查经查考约翰福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圣灵感动了，我就决志来信主。当时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言语是污言秽语的是在罪里边的，神是把我从罪里面 就拔出来。这个是耶稣的名字，是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今天他也可以把你从你的困境里面就救出来的。那当时他说，这位救主是主，基督，主。主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读过的弥赛亚那个弥迦书第五章里面说呢，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个从伯利恒所生的这个婴孩，他从亘古太初就有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把我们的视野一推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他已经与父神同在的，他就是神。并且呢，在神所定的时间里面，他道成了肉身，太初与神同在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且呢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的。保罗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怎么说呢？他就讲了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原来他就是降世为人啊，成为了你跟我一样，跟我们认同，好让把我们就是在罪里边的人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位是他是基督了，是讲到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呢是本体的真相啊，用他的全能的命令透出万有的，他的基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呢又讲到呢这位的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啊，跟我们认同，有一个血肉之体，然后特要呢借着死，他的牺牲，他的死亡败坏了那掌事权的魔鬼。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说，他道成肉身跟我们认同，有一个血肉之体生活在这个地球里面，呼吸你跟我现在所呼吸的同样的空气，然后他的任务就是把他的生命来献上，代替了你跟我来接受了神的刑罚。本来是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的，但是竟然他代替了你跟我，以死败坏了掌事权的。这位是基督。天使告诉牧羊的人说，今日在大卫的城里边生了一位救主，主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Christ 啊，我们现在圣诞节呢是 Christmas， 有 Christ 这个字啊。然后呢他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是受膏者，弥西亚是膏抹的。膏抹这个字呢本来是用在呢一个涂油那个是膏抹啊，倾倒是一个医学的用词。当人有伤口的时候呢，那个膏油呢是涂抹在伤口里边，有医治的功能在里边的。然后呢后来慢慢的发展呢，就是一个的有几类的人，他们就职典礼的时候呢需要膏抹的。比如说一个大祭司亚伦，他就职的时候呢就是要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流到胡须到衣襟的表示呢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就职的一个典礼了。然后慢慢发展出来呢，就讲到呢有这位的受膏者是神的儿子，有跟父神有这样一个的密切的关系。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的任务呢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里面说呢，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弥赛亚这个受膏者的身上，那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原来受膏者这位基督他来，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这些的人啊，我们心灵里面有伤心的，我们有被罪所捆绑的，我们有被罪所压迫的，被困惑的啊，报告一个恩惠的一个来临，一个恩典啊，忧伤的得到安慰。我是前几天呢去一个医院里边探望一个年轻人，精神科里边的一个 年轻人啊，他呢是精神受了压迫啊，有忧伤，有啊一种的啊虚妄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原来弥赛亚来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困惑的人，心灵里边有破产的，有忧伤，有悲哀的人，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走上一条义路，让我们与神和好。弥赛亚基督啊，当时彼得他发出一个宣告，他说你啊，耶稣啊，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说的。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当时彼得站起来，他同样的来发出这样一个宣告，他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立他了作为主，为基督了。耶稣基督，原来他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的，这位的受膏者，这位的引领我们与神和好的。然后天使呢讲完这个大喜的信息以后，他说有一个记号的，对牧羊的人说，你进到城里边，你看到什么一件事呢？看到呢有一个婴孩，然后呢这婴孩呢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边的，那就是记号了。原来一个古时 的人他们远行的时候呢，都要带一条很长的布，这个布呢有好几个作用的。当然啊，当时那个耶稣基督这个婴孩是用布包着的，但是那个布呢，在古时的人来讲的话呢，当他们在路上如果遇上疾病然后死亡的话，这块布就是他的裹尸布，把他埋葬了。原来当这个记号，这个婴孩被布包着的，已经是预告了这个婴孩的诞生，他将来就是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全然的奉献，用他的生命把我们这一群的在罪里面的人把我们救赎回来。有这样一个的预告在里边，他是一个义者，代替了我们就是的不义的人，用他的死来制服死亡。说呢，保罗他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发出一个呼喊，发出一个的宣告，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啊，罪这个病毒进入人性的里边的时候呢，死亡率是100%，你跟我没有人能够逃脱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竟然能够从死里面复活的，说他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啊，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呢？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将来死的权势不会啊永远的捆绑我们，我们有一个永生的一个的盼望。并且呢，这个婴孩是卧在一个马槽里边，你看一个马槽，马槽这样一个的图像，就是一个祭坛的一个图像。原来这位的婴孩，他好像一个的啊羔羊，一个代罪羊一样。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远远就说：“看到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原来这个婴孩的出生已经是带着一个使命，一个任务来啊，将来就要被钉在十字架的祭坛上，把我们的罪人 从罪的权势里边救赎出来的。那各位朋友弟兄姊妹，疫情是严峻，但是新冠疫情死亡率只是 5%-8%， 但是罪这个病毒你不能忽略了，它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死亡率是 100% 的，没人能够逃脱。但是整本圣经就是讲到神是爱，神不愿意我们沉沦，要我们能够与他建立关系，要我们能够领受永生的。并且呢，圣诞节的来临也就是宣告这位的耶稣基督乃是这位救主，这位基督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主。所以他发出一个呼吁，这个大喜的信息不但是对一个万民全人类那么空泛的一个口号来讲出来，乃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讲的。某某人啊，上帝现在的来寻找你，把你的名字提出来，要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带给你一个永生。即便我们在世上在客观的环境很恶劣，但是呢，我们里边有神的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你可以跨越，你可以超越你的困难，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能控制我们。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跟前，与这位的全能的真神建立一个关系，领受他的救恩？当一个人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罪已经被赦免了，神的生命进入他的里边，他与神和好了，永生是从他信主的那一刻一直的延伸到永永远远，平安是临到这个人，你愿意吗？天使说，荣耀归给至高神，平安归于地上的人。你愿意吗？因着信，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与神建连起来，与神的生命建连起来，领受一个永生。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当我现在开始祷告，请你的把你的手就有一个表示按在你的左边我们的胸旁在你的心房上，表示说，主啊，我愿意，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然后呢，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现在开始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因着爱我，让一个不配的人竟然差遣耶稣基督来，诞生在马槽里边，包着布，他的一生就是要完成救赎我们的工作，被钉在十字架上，除去我的罪，埋葬了，又在坟墓里边复活了，罪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主。感谢主，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我来接受，我来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抽主进入我的人生，进入我的生命里边，做我的救主，做我一生带领我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无论你是在家中，在线上，在哪里，神是无所不在。刚才那个祷告，如果是也是代表你的祷告的，你说阿们，你的手在你的心上，表示说你已经相信接受，求主祝福你，平安归于在地上，信靠他的人，他是喜悦的人，求主祝福你，带领你。